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恐龙叔叔。上一集我们讲到啊，红太尉闯了大祸，放走了关禁闭的108个大魔王，吓得他慌慌张张地跑回了东京汴梁。他进了城一打听，净虚天师啊，已经做完了法事，骑着仙鹤又回龙虎山去了。京城里的瘟疫也慢慢的消退了。洪太尉见到皇上后，也不敢提放跑魔王的事儿啊。哎，宋仁宗还奖赏了他一番，这事儿啊就被遮掩过去了。这日子啊过得真快，一眨巴眼儿，几十年过去了，连天子都换了好几茬了。话说在宋哲宗当皇帝的时候啊，这京城里有一个小混混叫高俅。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呢？因为他踢的一脚好球，人们叫顺嘴了就叫成高俅了。他一上街就有人喊，
高俅又去踢球啊。
哎，我说混球，欠我的钱啥时候还呢？
后来呀，他觉着被人球啊球的叫着不好听啊，就索性把踢球的球改成单人旁的球字了，改名叫高俅了。这么一改，是不是就斯文多了？话说这高俅啊，平时也没个正经工作，小混混嘛，那时候踢球也没个职业俱乐部什么的，挣不着钱，吃不饱饭呐。于是他就开始动歪脑筋。什么歪脑筋呐？他天天在街面上混，哪家饭店菜好吃，哪家酒馆酒好喝，哪能赌钱，哪能听曲儿，门清啊。于是啊，他就整天陪着几个大户人家的公子哥花天酒地的玩，把他们哄高兴了就能多讨一点赏钱。谁知没多久啊，高俅就被一个王员外给告发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高俅总撺掇着王员外的儿子去赌钱，每次都输得底儿掉。王员外仔细一调查，好啊，原来是高俅你个混球把我儿子带坏了呀。哎，于是就把高俅告上开封府了。这开封府啊，就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政府，只负责管理汴梁城范围内的事儿。哎，开封府派人把高俅抓来一审问，证据确凿，无可抵赖，啪啪啪，把他打了40大板，赶出汴梁城，不许回来了。高俅捂着屁股思来想去，我能去哪儿呢？哎，对了，城外有个开赌房的柳大郎，以前我总帮他拉客招揽生意，我去投奔他吧。你别说，这柳大郎啊挺够意思，还真收留他了。高俅在赌房一住就是3年呐。这一天呐，忽然传来个好消息，皇上宋哲宗大赦天下，像高俅这种犯了小错误的人直接就赦免无罪了。哎呦，这把高俅乐的呀，总算可以回京城了。柳大郎也挺高兴，拍拍他肩膀说，
球啊，这几年你也帮我出了不少力，这样吧，我有个亲戚在京城开生药铺，我推荐你去他那儿帮忙吧。
于是啊，柳大郎就给高俅写了封推荐信，高俅拿着信高高兴兴地进城投奔生药铺的董老板去了。 董老板一看见高俅，认识啊，这不是前几年京城里的小混混高俅吗？哎呀，这个柳大郎，怎么给我介绍个小混混来呀？那不把我家的孩儿都带坏了吗？这可怎么好？他思来想去，眼珠一转，哎，有主意了。于是啊，他好吃好喝的款待了高俅一番，然后拿出一套新衣服，又写了一封推荐信交给高俅说：“
俅啊，我这生药铺买卖小，别耽误了你的前程。哎，恰巧我认识小苏学士，他正缺个书童，我就把你推荐到他那儿吧。小苏学士是个读书人，这套衣服你换上也体面点儿。”
小苏学士是谁呀？哎呦，他可太有名了，就是宋朝的大诗人、大文豪苏轼、苏东坡呀。高俅一听，乐得合不拢嘴儿啊，那感情好啊，从此我就是文化人了呀。哎，他赶紧换上新衣服，捧着推荐信，乐呵呵地跑到小苏学士的府上来了。苏东坡接过信一看，皱了皱眉，心说这董老板太不懂事儿了，怎么给我介绍个小混混来呀？他眼珠一转，笑呵呵地说：“俅先生啊，不，高先生，我看你多才多艺，人也挺机灵，给我当书童有点屈才呀，不如我推荐你去当今皇上的妹夫小王都太尉府里吧，他最喜欢你这种会玩又机灵的人了。”高俅一听更高兴了，那感情好啊，给皇帝的妹夫当跟班，比当个文化人更有派头啊。哎，他又捧着苏东坡的亲笔信，乐颠颠的跑来投奔小王都太尉。小王都太尉接过信一看，小苏学士推荐来的，那错不了，小伙子看上去也挺机灵的，就跟在我身边吧。就这么着，高俅啊，还真像个皮球一样，从一个小混混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滚啊滚的，居然越滚越高，成了皇上妹夫的跟班了。哎，这高俅对街面上的三教九流都门清啊，偏偏小王都太尉又是个爱玩的主，哎呦，被这高俅伺候的呀，是玉玉贴贴，舒舒服服的。话说这小王都尉啊，跟当今皇上的弟弟端王很要好，这端王也是个爱玩的，什么琴棋书画、吹拉弹唱、踢球打蛋，没有他不喜欢的。这一天呐，王都尉得了一件玉石笔架和镇纸，他知道端王肯定喜欢这玩意儿，于是就派高俅给端王送过去。高俅捧着宝盒来到了端王府，守门的官吏问明了来意，就把他让进大门，嘱咐道：“我家王爷正在跟小的们踢球呢，你就站在那场子边上等一会儿吧。”高俅答应一声，就自己来到院子里。哎，果然看见一群人呐，正在空地上踢球呢。那时候踢的球啊，可不是现在的足球，要比足球小一圈，踢法也更像现在踢的鸡毛毽儿，要踢出各种花样，球还不能落地。那会儿也不叫踢足球，叫蹴鞠。据说这蹴鞠呀，还是足球的老祖宗呢。高俅好久都没踢球了，一看见这场面， 他心里痒痒，脚上也痒痒。可他知道这是王爷家，我不能乱来。他只好捧着宝盒站在场边，眼巴巴地看着。要不说这高俅走了狗屎运呢，场下的人踢着踢着，那皮球啊腾地飞了起来，端王一脚踢空了，皮球从人缝里嗖的一下直奔着高俅就飞过来了。高俅这儿正憋得难受呢，他想也没想，左脚前飞，右脚后拐，腾空而起，使出一招潇洒的鸳鸯拐，啪，稳稳地把皮球踢还给了端王。哎呦，这一下可把端王给惊艳到了。他躲到高俅跟前，上下打量着问道，
哎，你是什么人呐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呀？
高俅这才回过神来，心说坏了，这下我可闯祸了。他扑通一下跪倒在地，颤声说，
王爷恕罪，小的是王都尉的随从，奉命来给王爷送两件玉器，这是王都尉的亲笔信。
端王接过宝盒，打开看了看，笑着说，
呵呵呵，王都尉有心啦。
他把宝盒随手递给身边的管家，又拆开信瞄了一眼，笑嘻嘻地问道，
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球踢得不错呀。
高俅心眼多多呀，他一听王爷这语气，哦，王爷没生我的气，哎，他这心里就有底了，于是跪着插手施礼说，
小的叫高俅，王爷过奖，我也就是胡踢两脚。
端王点点头，
嗯，怪不得，原来名字里都有一个球字啊。来来来，陪本王踢一会儿。
高俅连忙摆手，
哎呦，这可使不得，小的只是个下人，哪敢在王爷面前造次啊。
端王一把把他拽了起来，
哎，这里是我创办的蹴鞠俱乐部，叫齐云社，只要到了球场上，大家就是球友，没什么王爷，别废话，来来来，一起踢几脚。
高俅不敢再推辞了，只好施了个礼，扎起前襟和袖口，系紧腰带和绑腿，稳了稳神，提了提气，跟着端王走进了球场。哎呦，这一踢起球来呀，高俅就不是高俅了，那就是好球啊。你看他左一招风摆荷叶，右一招旱地拾鱼，前一下双肩背月，后一下拐子流星，那皮球啊就像粘在他身上一样，抖都抖不下来呀。这把端王看的是一个劲儿的喝彩呀。得，这么一来呀，高俅想回去，端王都不放他走了，死活把他留在王宫里住了一晚上。第二天呐，王都尉正坐在府里纳闷呢，心说这高俅怎么一晚上都没回来呀？难道他把我的宝贝给拐跑了？忽然，看门的仆人跑来报告，
大人，端王爷派人来请您去赴宴呢。
王都尉一听，那别耽搁，赶紧走。他带着随从坐着轿子，就进了王宫来见端王。哎，两个人入了席，吃了一会儿，又喝了几杯。端王就说呀，
我说姐夫啊，你那小跟班高俅，球踢得不错呀，要不你忍痛割爱，让他跟着我得了。
王都尉一愣，
哦，我说他怎么没回来呢？那没啥说的，只要殿下相中了，
就让他留在宫里服侍您吧。
得，就这么着，小混混高俅啊，再进一步，从皇上妹夫的小跟班摇身一变，变成王爷的心腹了。这还不算完呢，高俅陪着端王也就玩了不到两个月，突然传来一个消息，说皇上宋哲宗驾崩了，死了。要命的是，这宋哲宗啊，没儿子。大臣们凑在一起一商量，没儿子有弟弟呀，反正都姓赵，干脆就让端王继位吧。于是啊，他们就拥立端王做了新一任大宋皇帝，也就是历史上的宋徽宗。你说高俅是不是走了狗屎运了？他再次摇身一变，成了皇上身边的红人了，没过半年就被宋徽宗提拔成殿帅府的太尉了，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吧。你就说说，高俅这样的小混混都能当国防部长，北宋的朝廷得有多腐败吧。哎，宋徽宗在位的时候啊，北宋有著名的四大奸臣，他们是太师蔡京、宦官童贯、杨戬和太尉高俅。这四个人呐，狼狈为奸，把持朝政，迫害忠良，压榨百姓，弄得朝野内外是乌烟瘴气，民怨沸腾啊。且说高俅做了殿帅府太尉之后，就把属下们都召集起来点名，点来点去，点来点去，哎，怎么少了一个人呢？这80万禁军教头王进怎么没来呀？旁边一位禀报说，王教头请了病假，在家里养病呢。高俅一听勃然大怒，啪一拍桌子，胡说，早不病晚不病，我一来上任他就生病，我看他是装病，去把他给我抓来。 小朋友们，你们猜高俅会把王进怎么样呢？恐龙叔叔下一集再告诉你吧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